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37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律师表示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无悔。时事评论：酷吏之母的告诫，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2019年12月1日至30日，德国民众发起在线征签活动，敦促德国议会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德国国会议员乌里克·尼森接受采访时呼吁民众签名支持。尼桑女士是法兰克福地区的国会议员，她于12月13日在其发表的通讯中写道：请支持这个要求，德国国会接受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的请愿。通过该法案，人权迫害者的资产会被冻结，迫害者会被禁止入境德国，这涉及到全球范围内的犯罪分子，尤其是中共的犯罪分子。尼森议员还写道：我们收到了更多的有关中共如何残忍地迫害无辜者的信息，只因为他们的信仰不同。已经有令人震惊的线索和证据表明，法轮功学员被违背他们的意愿强摘器官，成千上万的维吾尔族人被关进再改造营。我们在这个星期四上午12月12日在德国议会中的全体讨论会上谈到这些问题。
位于德国南部的奥格斯堡是巴伐利亚州第三大城市。从2019年春天开始，当地的法轮功学员经常在市中心举办信息日，向民众介绍法轮功，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年的迫害。近几个月来，每个月会举办两次活动。12月21号，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的国王广场举办了信息日。尽管天气寒冷，祥和的练功场景依然吸引了人们驻足观看。在了解到法轮功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等事实后，很多人感到震惊。他们纷纷在敦促德国政府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敦促德国引入全球马格尼茨人权问责法的签名表上签名。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多次前来询问，非常关心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中共迫害的情况，并排队等候，最后签了名。
12月21日，芬兰法轮功学员如往常一样来到了首都赫尔辛基繁华的甘比购物中心，向民众传播真善忍的美好，以及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惨无人道的迫害。巴斯蒂安是一名学生，他跟他的朋友们看见帐篷上写着为人权征签后，就上前签名支援，并仔细阅读了真相资料。马库斯带着儿子出来买生日礼物，他也是直接走到信息台前签了字。他非常了解中共政府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罪恶，并说中共政府只会为了政治目的欺负善良的老百姓。
2019年12月20号，美国国务院网站发表新闻声明，美国对违反宗教自由者采取行动。声明中指出，根据国际宗教自由法，因系统的、持续的、严重违反宗教自由的行为，美国国务院将中共等国家再度指定为违反宗教自由特别关注国。在纪念今年国际人权日之际，美国总统川普宣布12月10号为人权日，12月15号为人权法案日，该星期为人权周。连日来， 美国多位政要，包括参议员加德纳、资深国会议员史蒂夫金、国会议员莱特、国会议员约霍、前国会议员林肯·迪亚斯·巴拉特纷纷表示支持川普政府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恶人实施制裁，拒发签证，冻结其财产。
近日，全球知名的自然杂志网站发表了2019年对科学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科学家，其中包括找出新方法揭露中共从事非法器官移植的澳大利亚麦格里大学临床伦理学教授温迪·罗杰斯。罗杰斯带领的团队深入检视中国器官移植医生所出版的研究论文，并在今年2月发表调查报告。他相信该报告将遏制强制性器官移植造成的作用。自然杂志表示，在荷兰海牙起诉战争罪犯、经验丰富的律师杰弗里·尼斯主持的国际专家小组今年发表一篇论文，质疑中共器官移植的数据，并得出结论，在中国因宗教或政治观点而被监禁的人因被强制摘取器官致死，这种状况很可能仍在持续中。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山东龙口市北马镇法轮功学员王红玉，2019年11月20号被二审非法维持冤判，刑期四年半。12月3号，王红玉被劫持到山东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王红玉是一个朴实平凡的农村妇女，这是她第二次被劫持到省女子监狱。王红玉曾于2007年4月被诬判五年，在山东省女子监狱受尽凌辱，九死一生。
广东深圳市74岁的张可辉老人2019年12月17日被南山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三个月，67岁的刘佩琴老人被非法判刑一年零七个月，刘佩琴将于今年12月29日到期回家。2018年5月29日，张可辉在深圳遭天安派出所警察绑架，刘佩琴去天安派出所探望张可辉，也遭天安派出所警察绑架。
湖南长沙浏阳市法轮功学员罗丹2014年4月被非法判刑四年，在长沙市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此后又被唠叨和洗脑班非法关押摧残，以及中共不法人员一次次阻挠他的正常工作，身心受到巨大伤害，于2019年12月1号含冤离世，年仅50岁，留下80岁的老父亲孤身一人。
辽宁大连庄河市84岁的法轮功学员郑德才被中共公检法合谋判刑一年半，劫持到监狱迫害，2019年8月出狱时已经不能走路，于11月21日含冤离世。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于2019年12月15号齐聚在当地著名旅游景点袋鼠角公园，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祝贺新年好，表达最崇高的敬意和感恩。玛格丽·邓恩是一名小学教师，他说，看完转法轮后，我的身体被净化了，我不再需要医疗帮助，工作压力也不大了，这种幸福感是我现在经常和初学者交流的话题之一。
2019年新加坡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2月21日隆重召开，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和越南的法轮功学员汇聚一堂，依次聆听20位同修的修炼心得，发言同修用朴实真诚的话语讲述各自在大法修炼中身心受益、境界升华及突破各种难关，向世人讲清真相的故事，得法的幸运、修炼路上的艰辛、扩大内心容量的喜悦和对师尊一路呵护的感恩，点点滴滴常常触动发言者哽咽落泪。
12月21号，台湾法轮大法天国乐团踏上台湾嘉义市街头，庞大的队伍演奏出神圣庄严祥和的乐曲，给市民带来欢欣。 天国乐团连续第九年应邀参加国际管乐节，来自海内外包括日本、法国、德国、比利时、泰国、香港及台湾等50组队伍一同参加游行，为国际管乐节拉开序幕。至明年1月1号还将有一系列室内外精彩演出。退休的郑先生赞美天国乐团说，精神抖擞，每年都压轴，我每年都期待。
2019年11月份，日本关西法轮功学员分别参加了在慈木市春日校区的文化节，在慈木市举办的泽池多世代交流中心文化发表会，在大阪市北区举办的北区义务节2019和兵库县伊丹市的中央公民馆节。在这些文化活动中，让日本民众体验法轮功的功法，并介绍了法轮功的功法，与市民进行了很好的互动，让更多人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美好。11月24日，在中央公民馆节上，近百名的观众一起体验了法轮功功法，舞台上下被暖暖的能量笼罩着。
美国塞班岛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们于2019年10月和11月带着大法的福音与真相来到太平洋的岛屿天宁岛和罗塔岛。罗塔岛和天宁岛人口不多，那里的人们淳朴善良。在小机场候机的时候，法轮功学员对路过的众生送上了精美的小莲花，告诉人们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人们法轮大法是教人按照真善忍原则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律师质问，如果不能当庭释放孽精，还有枉法吗？2019年12月13日，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法院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念经，上午9点40分，在公诉人太和检察院的王小芳宣读了起诉书，以及和念经核实情况的过程中，人们才发现了此案的蹊跷。2019年9月24日下午念经下班途中，一陌生男子问他，你是法轮功学员吗？在念经犹疑之际，此人急迫表白自己就是法轮功弟子，并开始动手抢夺念经手里的吊坠和包里的东西。念经意欲离开时，此人打了一个电话，很快过来三四个警察和警车。至此，陌生男子是蹲坑的便衣警察身份确认无疑，而其诱捕的行径也颇为拙劣。律师一一指出了此案事实部分的违法之处。一、立案程序违法，该案9月22日立案，而案情却发生在9月24日，也就是说，锦州市太和分局警察预知将要发生的事情，先立案后抓人，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二、违法搜查，剥夺当事人的法定权利。此案发生后，警察抢了念经的钥匙，入室把证据摆好后，再带念经回家，没有让他当场清点和签字，甚至当家属想看看这些所谓的证据时，被太和分局国保大队副大队长李雷拦住，说你不用看，看也没有用。律师指出，侦查机关没有给当事人当面点清，确认物品的法定权利，这严重违法。三、当律师要求当庭播放抓捕现场的执法记录仪，搜查现场的执法记录仪和所谓的物证时，法官问公诉人有没有记录仪，公诉人竟称这些证据都是违禁物品，不能拿到法庭，被律师严厉驳斥。律师指出，没有证人出庭作证，也没有执法记录仪，侦查机关的所谓证据视为无效证据。四、公诉人以念经被非法劳教过欲加之罪，律师严正指出，劳教制度本身是违法的，而且已经废除。家属辩护人也从信仰合法、两高司法解释违法违宪，以及刑法第300条不适合此案等多个角度做了有力的剖析，指出念经的行为完全符合现行法律。最后，律师朗声说道，我的当事人无罪，应该当庭释放，如果不能当庭释放，还有枉法吗？整个法庭立时鸦雀无声。在近两个小时的庭审过程中，律师铿锵有力的辩护以及家属辩护人的有理有据的陈述， 使得公诉人明显没有了底气。整个法庭正气上扬，参加旁听者都听明白了警察是如何违法的。而同在旁听席上的太和区国保大队几个警察都耷拉了脑袋。
赤峰市至少31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监狱。2019年年末，赤峰地区至少有3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内蒙古赤峰第四监狱和内蒙古呼市女子监狱遭受迫害，还有一人不知被转到哪所监狱。被非法关押在内蒙古赤峰第四监狱的男性法轮功学员有11人，被非法关押在内蒙古呼市女子监狱的女法轮功学员有19人。以上迫害案例中，赤峰元宝山区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的最多，总共有9名，其次是巴林左旗有8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重判的法轮功学员也集中在元宝山区。元宝山区的任素香被非法判刑8年，潘丽娟7年。红山区的杨丽荣被非法判刑8年。松山区的徐殿林和齐红树分别被非法判刑7年和6年零6个月。巴林左旗的吴景刚被非法判6年，巴林左旗的贾斌和池海龙都被非法判刑5年。内蒙古赤峰第四监狱和内蒙古呼市女子监狱的迫害手段邪恶至极，比如在赤峰第四监狱把馒头蘸上大便强行让法轮功学员吃，以此企图强逼写悔过书。内蒙古呼市女子监狱有专门从事酷刑手段的男警察康建伟、刘刚、赵鹏程，不让法轮功学员睡觉，长时间电击、脱光衣服、暴力殴打等。
河北涞水政法委下令骚扰法轮功学员及家属抵制。自2019年7月份以来，河北涞水各乡镇党政机关和公安局各派出所配合到各村各社区按名单上门给法轮功学员拍照，询问还练不练法轮功，并拿出写有三书的表格让填写。目前各乡镇和各村各社区各居委会和各派出所都在配合着做这项迫害法轮功学员、危害众生的事。今年河北涞水县政法委书记李艳霞曾在政法委会议上叫嚣，我就不信法轮功这块硬骨头啃不下来。涞水县此次参与骚扰法轮功学员的村干部、社区人员也直接造假，拿出已写好的保证书，企图让法轮功学员抄一遍或让家属代写。涞水县西租村法轮功学员季香兰村干部让他儿子替母亲填写三书，儿子拒绝说，我不写，我就是替他写了，他该练还是练有什么用。后来村干部又告诉政法委要到你家给你录像，季香兰告诉他们别来。赵各庄镇的一名刘姓法轮功学员被大队干部找去，说政法委要求填写三书，他们把已经写好的保证书给刘姓法轮功学员，说你要不愿写就照抄一遍也行。刘姓法轮功学员说，我学法轮功后身体健康，遵纪守法，从来没难为过你们，我不写这个保证书。据说6月份以来，当地派出所曾三次到刘姓法轮功学员家骚扰、非法搜查。
中共协党侵犯公民权利的明证人员信息采集表。这是中共派出所警察非法到一位法轮功学员家强制采集个人信息要求填的表。所谓的四必问、四采集、四观察，是明目张胆的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利。中国政府承诺遵守的世界人权宣言中的第12条中明确规定，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人人有权享有法律保护，以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中国宪法第38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第39条规定，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隐私权自然体现出人之尊严，保护隐私权即保护人之尊严。如果法律不保护某些直属个人领域的利益、隐私权， 那么人格尊严将荡然无存。所谓四必问，包括所谓本人态度和思想认识、生活规律等。所谓四观察，包括上网条件、是否存在制作设备、是否存在反宣品、交通工具。所谓四采集，包括笔记、指纹、照片等。
请大陆同修停止使用聊天软件建群。在一次同修被绑架事件中，一位大陆学员看到了国安截获的电报聊天记录，目前还有些大陆同修不听劝告，在聊天工具上建群，有的特别活跃，完全没有安全意识。据悉，很多群都在国安的监控下，而且里面有很多特务，这些特务专门对聊天记录做截图汇报给国安。如果一直不注意这方面，就是在给邪恶提供迫害条件。请大陆同修严肃对待此问题，停止使用任何软件建群。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22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8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派出所所长掉头开车送我回家。辽宁来稿。2015年8月24号早上8点多钟，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本地派出所所长打来的，问我在家吗？我说在家，有事吗？他说问你个事儿，你告江泽民了吗？我说告了。那你到派出所来一趟吧。我说我不能去。他说你不来，一会儿我过去一趟。半个小时后来了两个人，进屋就问挺好吧？我说很好啊，是大法给我的福。所长问你还练功呢？我说大法这么好，怎么不练呢？我16年没有过病，没吃过一粒药。所长说我们今天来是问你告江泽民的事，我们手里有你写的材料。我说是告了，他迫害死那么多的大法弟子，害得我们不得安宁。你们还在执行他的命令，难道说我们按照真善忍做人还有错吗？你们不要跟江泽民走了，顺天意而行吧。所长说你就听我的，我不会害你的，签个字，按个手印，说声不练了，告江泽民的事就说不是你写的。我说这个我做不到，我不能说假话，我修的是真善忍，谁也改变不了我。所长说那你跟我们去所里一趟吧。当时我心很稳定，去就去。坐在车上我一路讲真相，其中一个警察说法轮常转，我说佛法无边，善恶有报是天理，你们不要迫害大法弟子。去年我村一个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太太已经被你们害死了，2003年他发放真相资料，被不明白真相的人送到派出所，你们把他送县拘留所关7天，回来后不敢学法也不敢练功，2014年得病去世了。讲到这，所长说这不行，这不往火坑里送吗？二话没说掉头往回开车，并且说县局的人在派出所等着呢，就这样在半路上把我送回家。我回来后他们一直没有找我，最近听说这位所长已经退休了。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相信大法好给他带来的福分。山东来稿。我家开的小店附近住有一位村民，经我讲清真相后，他明白了法轮大法好，不但自己经常看真相资料，还把看过的资料放在左邻右舍的门口。有时遇到不明真相的人说大法不好，他还为大法说公道话。他的这一善举得到了福报。中国大陆由于邪党的计划生育，造成了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很多小伙到了结婚年龄也找不到对象，几乎每个村都有很多光棍儿。因为这位村民家庭很贫困， 媳妇早逝，有一个儿子，而且老实本分，不是能说会道的那种人。别人都认为他的儿子不容易找到媳妇，但是天佑善良，不但他儿子早早就娶了媳妇，儿媳还很孝顺，而且又很幸运地有了一个孙子和一个孙女。这天，他到我店里说，他的一块荒地被工厂占去了，补偿了十多万，这是他没有想到的。村里人都羡慕他，你家人怎么运气这么好？他告诉我，他知道这是他相信大法好，给他带来的福分。他说着就从口袋里掏出50元钱递给我，说，我不能白看资料，我也要付出点。
盘算与算盘。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益牵动着人心，利益驱动着行为，人们盘算着如何加官进爵，如何日进斗金，这本无可厚非。可惜的是，当人财迷心窍时，往往会利令智昏。人的精打细算，如果没有道德良知，没有底线意识，可能就会见利忘义，见财起意。自从中共1999年迫害法轮佛法以来，中共不但在媒体上连篇累牍地污蔑诽谤、抹黑诋毁，还利用职位升迁、金钱收买、利益诱惑等方式煽动仇恨，鼓动世人参与迫害。有的人被谎言毒害，被仇恨蒙蔽后，盘算着通过告发修炼者得到想要的钱财，后来他们的生活怎么样呢？2001年，山东省临朐县610办公室鼓动世人告发修炼者，举报一个奖励2000元。2001年3月一天，临朐县卧龙镇妇女张国芳告发了3位法轮功学员，致使这3名法轮功学员和另外一对夫妇遭绑架、殴打、经济罚款等迫害。此后不久，张国芳患了病，在本地外地医院检查，花了不少钱也查不出原因，身体都脱了相。他的小孙女也得了莫名其妙的病，也查不出病因，白白花了不少钱。后来一家三口出门出了严重车祸，张国芳的丈夫当场死亡，张国芳被撞成重伤。辽宁省清原县红透山镇的童福宫在2001年告发了2位法轮功学员，导致这2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后来一位学员被非法劳教1年，另一位学员被非法劳教2年。为此，童福宫得到了奖励500元。之后不到半年，他儿子童大军得了骨癌，突然死亡，留下一个女孩。女孩在2岁那年突然头疼，经检查是脑瘤，医治无效。不久之后，童福宫妻子的人中穴左右长了个包，3年后死于骨癌。童福宫后来也得了骨癌，于2018年8月去世。张国芳、童福宫都是普通百姓，他们与修炼者无冤无仇。如果没有中共的谣言蛊惑与利益诱惑，他们不会恶意举报修炼者，就不会害人害己。如果他们明辨真伪，知晓利弊，相信他们不会因小失大，遗恨终生。也就是说，不听、不看、不明真相的后果是可怕的，也是可悲的。虽然修炼者由于他们的告发受到了严重伤害，但是修炼者并不怀恨在心，更不会幸灾乐祸。佛法造就了苍穹天地，佛法哺育了众生万物，佛法是慈悲而威严的，是有天神森森护卫的。敬佛者天佑之，咒法者天惩之。据说有一座城隍庙，庙檐挂了一个大算盘，意指苍天有眼，诸神记账。庙里还有一个横匾，上面醒目的4个大字，你来了吗？两边柱子上的对联是，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也就是人有如意盘算，天有善恶算盘。
无处躲藏。原中共密山侍卫副书记李连春回国投案。中共媒体近日宣传声称，2019年9月24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 经黑龙江省和鸡西市纪检监察机关不懈努力，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李连春主动回国投案，并已退出大部分贪污所得赃款。手机视频播放画面显示，2019年9月24日，在黑龙江省鸡东县监察委办公室里，女监察员宣读对李连春的起诉。经查实，李连春在密山市委任职期间犯有贪污罪、受贿罪，退休后隐居在加拿大。今年5月把李连春从澳洲引渡回国，现在对李连春提起公诉。李连春，男，1953年11月25日出生，曾任黑龙江省密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密山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2013年9月外逃。这个李连春在任职黑龙江密山市政法委书记期间，直接参与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2002年10月23日，操控法院非法审判江宏禄等八名法轮功学员。在法庭上，法官拒绝江宏禄陈述事实经过，威逼江宏禄承认被枪击过程中有袭警行为，遭到江宏禄的严厉拒绝。恶警刘小虎，警号238675，当时就把江宏禄毒打一顿。台上的法官，当时在场的市委副书记李连春及台下众多公检法司人员无一人制止。而当另外七名法轮功学员一起制止恶警行恶时，这时的李连春却蹦起来了，大叫：你们要造反呐、啊！重判重判。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以后，时任密山市政法委书记的李连春在全市政工会议上公开污蔑法轮功，部署密山市公检法司人员迫害法轮功学员。如今李连春成中共阶下囚，度日如年。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律师表示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无悔。近期一位律师在法庭上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被法官多次打断和阻止，不许做无罪辩护。律师反问，哪条规定不可做无罪辩护？法官说，国务院。律师依据律师法、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驳斥了法官的无理要求。律师指出，我的当事人是因为信仰法轮功而被抓被开庭的，作为辩护人我不谈法轮功谈什么，因为我的当事人修炼法轮功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所以我要做的是无罪辩护。法庭内鸦雀无声。律师从容不迫地为法轮功学员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法庭内都静静地听着，一直到庭审结束。事后法官给市司法局发以公函，公函称律师在法庭上发表错误言论，宣传法轮功，说法轮功不是某教，修炼法轮功无罪等。司法局律师协会成立调查组，查卷并责成该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开会。下面是这位律师与司法局律协人员的部分对话。第一部分，律师表示这些法轮功学员无辜蒙冤，律协的规定是行政手段。律师协会 A 某问，某某律师，你是不是法轮功人员？律师说，我不是，我没有练过法轮功。律师协会 A 某问，你怎么能说法轮功不是某教？律师回答，这些法轮功学员无辜蒙冤，我们为他们站出来，为他们伸张正义。我作为律师来讲，家属聘请我做无罪辩护，我接案子，会见当事人，翻遍中国所有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法轮功学员违反法律。我觉得他们确实没有罪，我觉得你们都应该好好学习学习，什么又是取缔啦，又是某教的啦。到目前为止，国家没有明文规定法轮功是某教犯罪取缔。1999年11月5号，最高法院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取缔某教组织防范和惩治某教活动的决定》和两高司法解释的通知提到的，江泽民提到的，江泽民作为国家元首，法律规定没有这方面的权利， 两高也没有这个权利，他们都不是立法机关，他们的决定都没有效力，你们都应该好好学一学，我没有错。律师协会毕某说，你们就让某某律师说一说，过去我也不太了解，按照某某律师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律师继续说，司法局也好，还是司法厅什么也好，不让我们给法轮功做无罪辩护，我说这也是违反法律规定，这是不允许的。律师协会 A 某向律师表示，某某律师不能把法轮功带进事务所，至于在哪接待，律师事务所不管。同时律协不允许某某律师受理法轮功案件，律师所在事务所里不给出函件和手续。律师回应，谁找都是这套课，法轮功不是某教，为法轮功辩护没有错，你们这样做是行政处理。说实在的，司法厅有文件没？没有。司法部有文件没？没有，都是内传，电话呀，电报啊，口头啊，等等。上面让你们下面抓不着把柄，没有红头文件，都是底下的事，你们不担责也得担责。律师协会 A 某说，听共产党的话，这就跟党中央保持一致呀，没有办法呀，尤其我是惩戒委员会的呀，至于你对也好错也好，我们也不管了，现在就是一句话，是不是某教，我们也说不过你，你有理由俺们也不说了，就是你对俺们也不能给你出手续，如果你继续搞，那马上就要注册了，也不给你住了。律师说，不给住就不住，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找到司法厅去也是这些理，你们现在是从行政方面强行命令，但是没有法律规定，你们这么搞绝对不行，就是省厅处理，那咱们说道说道，听证呗，我没有错。律师协会 C 某说，这有个1999民政部文件，规定取消法轮大法研究会及其非法组织。律师回答，那是取消研究会，取消非法组织，但是非法组织不等于是邪教组织，非能等于是邪吗？意义是不同的，这是第一。第二，法轮功不是组织，它是一个松散的群众自愿参加的这么一个活动，它不是一个组织，更不是邪教组织，来去自由，愿意练就练，不愿意练就不练，你也可以练，我也可以练，不高兴就不练，没有人管你签到挂名扣奖金什么的，没有这个事。你说那个组织都不对，我没有错，就是局长来我也有话等着他，但是你们是利用行政手段不给我出函是不对的，你们不办法轮功案子你们不懂，那都乱哄哄的，别人说什么是什么，如果他是邪教组织，我能去辩护吗？辩护从立案阶段就可以，诉讼阶段也可以，刑诉法规定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我们可以做有罪也可以做无罪，罪轻啊，哪个法律都没有规定，括号法轮功案子除外，律师不能做无罪辩护，没有括号，既然没有括号，那就跟其他犯罪嫌疑人一样，他没有什么可特殊的，至于政府内定了电传了，那都是没有效力的，现在就是国家元首说话都不好使，因他没有这个权利，他不能代表法律，他不是立法机关，司法厅没有权，司法部也没有权，现在还有好多法轮功案子不能办，这些法轮功学员确实是无辜的，很是遗憾，别的犯罪嫌疑人都可以获得律师的辩护，唯独法轮功学员不能得到律师的辩护，硬是剥夺了辩护权，刑诉法、律师法哪条说了但法轮功人员除外，没有这个规定啊，不给开函就不能会见，不能出庭了。律师协会 A 某说，你太直截了当了，我们也没有办法，你盖萝卜戳我们不管，爱怎么整怎么整，我们也没有办法。第二部分，律师被司法局律协施压，办案无法正常进行。现在由于司法局律协的施压，律师代理的几个法轮功被构陷案无法正常进行。法轮功被中共迫害已经20年了，随着法轮功被迫害真相的广泛传播， 越来越多的公检法人员明白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来抵制这场荒谬的迫害，也有越来越多的律师顶着压力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事实上，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不仅在维护法轮功学员的正当权益，更是制止执法者在邪恶的迫害政策下共同犯罪，成为被邪党利用的工具，避免执法者沦为僵尸流氓集团的牺牲品。这场迫害看起来是法轮功学员被构陷被迫害，其实执法者才是真正被迫害的对象。律师在法庭上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是给执法者一个了解真相的机会，希望执法者能珍惜这种机会。在这场人类历史上最邪恶最荒谬的迫害中，每个人的行为都在摆放自己生命未来的位置。善恶有报是天理，行恶者必将受到法律和天理的严惩。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酷吏之母的告诫，作者黄双翼。颜延年是汉朝有名的酷吏，东海郡人，他任河南郡太守期间，到了冬天行刑的时候，他命令下属各县把囚犯解送到郡上，集中统一处死，常常血流成河。河南郡人称他为屠伯，屠夫之意。颜延年的母亲从东海郡来，准备和他一起行腊祭，古时岁终祭祀。到达洛阳时，正碰上处决囚犯，他母亲大惊，于是停在都亭，古时官府在城外设置的用于招待的亭舍，不肯进入郡府。颜延年出城到都亭拜见母亲，其母闭门不见，颜延年在门外脱帽叩头，过了很久母亲才见他，并一再责备他：你有幸当了一郡的太守，独立治理千里之地，没听说你以仁爱之心教育感化百姓，使百姓得到安定，反而依靠刑罚大量杀人，想以此树立你的威信。你身为百姓父母官，难道该这样行事吗？颜延年连忙认错，重重地磕头谢罪，并亲自为母亲驾车回到郡府。腊月和正月的祭祀礼毕，母亲对颜延年说：天道悠悠，神明在上，杀人者必将为人所杀。汉书·颜延年传原文语：天道神明，人不可独杀。想不到我在年老之时，却将看到正当壮年的儿子遭受刑戮。我走了，离开你东归故乡，为你准备墓地去了。颜母回到东海郡后，见到颜延年的兄弟和族人，又把上面的话说给他们听。一年多后，颜延年果然被处死。东海郡的人都称赞他母亲的贤明与智慧。颜延年的死是他自己种下的因果，其悲剧对今天的中国人有很大的警示意义。很多人跟随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致使很多法轮大法弟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还有人活摘大法弟子器官。这些人的罪恶比颜延年要大千万倍。颜延年杀的人多数是罪犯，而且有的是罪大恶极的，而大法弟子都是修心向善的好人，是修佛的，佛法是慈悲与威严同在的，善待佛法必得神佛护佑，迫害佛法罪大如天，必遭恶报。历史已有前车之鉴，古罗马暴君尼禄迫害基督徒，中国历史上三五亿宗灭佛，最后都是身死国灭，报应极其惨烈。奉劝那些迫害过大法的人，赶快住手，将功补过，神佛慈悲，将赎你之罪。也请劝阻家人不要参与迫害大法，为自己和家人选择未来吧。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感悟语气善心加上道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金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23日。在一次学法中学到师父的著作《精进要旨清醒》一文中这一段法：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我想正法进程突飞猛进，大法弟子配合得好，主持正法救度众生的力度就会更大。怎样才能让自己的语气更平和，更有慈善的心境？怎么能讲出道理，讲出师父告诉我们的法理，而不是人的观念呢？在一次与妻子同修的交流中，我发现我说话语气不太好，善心不够，也没说出什么道理，我得找找自己了。因为我发现这不仅仅是一个怎样说话的问题，而是修炼状态的一方面表现。一、语气。我悟到因为急躁，所以我的语气就不好了。为什么会急躁呢？原来我有一个求结果的心，没有求到想要的结果就会急躁。想要什么结果呢？交流的时候，在我的心中有个自我的标准，妻子应该这样想，应该那样做才对，这个结果迟迟没有达到，没有符合我心中的标准，心态就急躁了，语气随之就不好了。这说明自我这个东西受到冲击的时候，就会让我急躁而语气不好。还因为对妻子有人情，潜意识中觉得对方不是外人，是家人，说重了也不会有什么不利的影响。抱着这样的想法，不知不觉中对自己的要求标准就降低了。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应该要求自己在任何情况下不产生分别心。想真修的话，我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降低对自己的标准要求。我还思考了另一个问题，什么是自我？我现在的理解是，每一个人对事物都有自己的认识和看法，这是正常的。但如果一定要把自己的认识和看法强加给别人，强烈的要求对方和自己是同样的认识，这时候对方感受到的压力可能就来源于正在操控我们的这个自我。其实这个东西并不是真我，是一个从情中派生出来的不好的东西。我想起自己以往的交流中，自我这个东西起作用的时候，我有时候会表现出这样的状态：我在说你就得听，你要是不听我就会不高兴，我说了你听了你还得听懂，没听懂我又会不高兴。这还不算完，我说了你也听了也听懂了，你还得改，得有变化，如果没有改变我还会不高兴。这个时候在强烈的自我作用下，语气就难以把握好了。那么怎样把握交流中的语气呢？我现在的悟法是，当我们想就某一问题交流时，先站在遇事向内找的角度，先看看自己是不是有类似的问题，是不是对自己要求的标准太低了。也就是先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这时再对同修说话的语气可能就会平和些。如果按照师尊法在弘银道中中讲的坐而不求，站在提醒劝善的角度与同修交流，多提醒自己，我的想法只是在现有层次中对法的理解层次不同，认识也会不同，也许我还没有达到同修现在的层次，那么同修提出的想法我可能就会不好理解，不容易接受。师父在弘银二五祖中告诉过我们，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不同的修炼路会展现出不同的修炼状态，不可能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强求完全一致就不符合法了。曾听一位同修打了个比方，修炼到8层楼那么高的人会看4楼的人做的事不符合高层次的法，而修炼到4层楼那么高的人看8楼人的做法也会觉得有问题，而我们自己修炼到4楼还是8楼并不能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修炼中的人一味地强调自己的某个认识是对的，对方一定是错的，这是不符合大法要求的。 有了这样的态度，也可能会让我们在交流中的心态和语气更平和一些。二、善心。如果我们抱着一个自我的标准，符合了我的观念和认识，就高兴了，不符合就不高兴，就不容易让人感受到善意。比如我在与妈妈同修交流的过程中，不是因为妈妈能更好地理解大法法理，能更好地实修与证实大法而为她高兴，而是因为符合了我的想法与标准而高兴。交流的基点不是为对方好，就难以体现出善心来。在与一位同修的交流中，同修谈到，有些家长同修教育孩子时，旁观者感受不到正面的教育效果，甚至看不出是想对孩子好，更多的感受是在说教的同时发泄着对孩子的怨气，指责孩子这里没做好，那里也不如人等等，并没有冷静地帮助孩子分析犯错的原因，提供一个成年人，一个大法弟子理性的帮助，也就看不出家长对孩子的善心来。这样的教育方法，这样的交流方式，因为不符合师父法中的要求，往往达不到理想的效果。我们是修大法的生命，即将成就未来天国世界的主和王。师尊在《弘银三为何拒绝》中告诉我们，慈悲是神永恒的状态。师父说的这个慈悲心，我悟到是放下以私为基点的自我，一点一点修出来的。在与别人的交流中，越来越多地替对方着想，得看看对方能不能听懂，好不好接受，有多大的压力，是否按照法中的标准，真的是对对方有益处，要看对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影响，而不是一直想着如何对自己有利。持之以恒，我们的慈悲善心也许就会一点一点地升华，再说出的话可能就会让对方感受到慈悲与善念。这样说来，真正的慈悲与善不正是修炼达到某一层次的自然表现吗？三、道理。交流中所谈及的道理，我们可以试着放下人的观念与标准，把师父相关的讲法请出来，当然不是用法去修理别人，而是先来对照自己的想法与做法是否符合大法，再与同修共同对照我们的言行与思维，看看我们与大法中的标准有哪些差距，交流如何缩小这个差距。我们可以与同修探讨在什么时候应该用法来对照我们的言行与思维，怎样用法来对照，怎样看清楚自己潜意识中对自己的标准要求等等，提醒同修冷静地看清楚，抱着人心执着不放，虽然可以短暂地满足名利情的欲望，却对我们的实修及救度众生、证实大法有什么样的危害等等。我相信一个生命看懂了真正的利害关系，就会依照高标准主动面对吃苦去归正，从而真正的提高上来。以修去妒忌心为例，谈一谈交流中讲出道理的一种方式，共同修参考。我们可以试着与同修交流，当我们的心里感到不平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静下心来看一看，是不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别人要好了呢，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如果是这样，那可能就是表现出妒忌心了。发现了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妒忌心怎么产生的，再来看看它的危害，引起我们的重视。学法中我们可能会明白，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过去搞的绝对平均主义是一个妒忌心的根源，看看我们潜意识中是不是认为所有人都应该是一样的生命轨迹。如果看到别人比我们心性好，比我们有钱、有势力、有更美满的家庭等等，就不平衡，觉得凭什么他有我没有。这其中的业力轮报、因果关系，师父在大法中都明确讲出来了。我们是不是忘记了这些法理，或是没有完全相信，才会觉得不平衡呢？还是因为心中有个人人应该绝对平均的想法，才带来的不平衡感？我们还可以回忆自己曾经说过的话、 曾经做过的事、曾经动过的念中，有没有妒忌心在起作用，而我们却不自知。可以请教其他同修，是否看到过我们曾经的妒忌心的表现，这样来多对照，对于这个妒忌心，我们也许就会更熟悉了。这样，一旦它再跳出来干扰我们的正念，我们可能就会更快地抓住，不再被这个人心控制去思考与做事了。当我们明白了这个妒忌心问题的恶果和严重性，就会坚定我们摆脱妒忌困扰的决心。其他方面的人心与执着、人的观念、对自己比较低的标准要求等，也可以这样依照师父的大法来对照。好比有人告诉我们，前面有个水坑，里面都是脏兮兮的污水，谁听懂了也相信了，就不会再主动去踩了。这个不去踩水坑的做法，是从内心而来的自发行为，没有强制、勉强，没有迁就与走形式，也不是做给人看的，而是在明白真相后，主动要保持自身洁净的正常反应，是理性而自然的。其他各个方面的实修，也可以是这样体现。在摆脱人心执着的纠缠中，我们吃苦，不少同修交流中表露出，有时候不愿意吃这些苦。我们可以试着这样与同修交流，还是过污水坑的例子。我们绕过或跳过污水坑时，必定要多花力气，谁都不会嫌麻烦而不跳不绕的。就像想真修就得面对吃苦，这样看来，明真相得福报，就不仅限于常人明白迫害真相而得救了。大法弟子真正从法中明白了宇宙的真相，也同样会推动我们实修，提高吃苦能力。看似师父在告诉我们工作与交流的方法，真的按照法中的标准把工作做好了，也许我们也就修出来了。这也是大法圆融与玄妙的展现啊。以上为个人现阶段所悟，不当之处请同修给予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放下怨恨，解体迫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天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24日。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我的理解是，慈悲这个能量能解体一切不正的因素，警察背后邪恶的因素解体了，人的这一面就感受到大法弟子的善，就会放弃行恶。2010年我所在的资料店被破坏，店上的同修 A 被绑架后保外就医回家。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 A 很不高兴，有点恶意地看着我。我不明就里。第二天，他让他当地的同修捎来一封信。信中说，他在警察的威胁诱骗下，说出了我和弟弟。他天真地以为警察不会抓我们，但可能会来跟我们对口供。最后说了一句，我只想回家。送信的同修当时在我家都没坐一下就走了。我们当时的压力很大，面对糊涂的同修，我们嘴上没说什么，可心里都有着一股怨气。他本来就是从家乡流离失所到我地来的，4、5年的时间，很大一部分时间在我家吃住，怎么就能轻易把我们说出去呢？在这种压力下，过了一个月，我又梦见了 A 怨恨的眼神。第二天，我正在上班，妈妈打来电话说，警察在我家非法抄家，弟弟被绑架，妈妈急得在床上抽搐，动弹不得，让我去接侄女放学，领到单位别回家，吓着侄女。弟弟被绑架后，我的压力达到了极限。处处都是我要被绑架的假象， 没事就盯着门口停着的车看，哪个车都像是在监视我的。来个穿制服的就不会动了，以为是警察。林氏同修劝我，觉得不行就出来吧，别真出事。可我想，我家自从1999年720以来屡遭迫害，亲朋好友很多对大法都没有正面的认识。这几年由于我们身体力行的讲真相，总算环境扭转了一些。如果我再放弃工作流离失所，那不又把这些人推得远离大法了吗？我决定不走。虽然我心态不稳，但流离失所不是师父安排的，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如我真有危险，师父一定会保护我；如我该走，师父也一定会点化我。一天，我又梦到了 A， 眼神依旧不善。接着，我面前出现一个大沟，我目测了一下，觉得这个沟我能蹦过去，我就用力一蹦，结果就差一点儿没完全过去，手搭到了对面的沟壁上。前面有个小屋，屋里坐着我的同事。我觉得我同事应该来拉我一把，他一拉我就上去了。可同事就是不动，我只好自己爬了上去。我怨恨地说，怎么就不来拉我？同事说，你不是要修吗？不是你自己要修吗？醒来后，我仔细回想这个梦，又梦见 A 了。是不是又要出什么事了？前面两个梦让我已经成了惊弓之鸟。我同事说的是什么意思？我要修什么呢？我突然悟到，这是师父在点化，让我修过来，修去怨恨心。 A 又不是魔，他也是大法弟子，只不过在压力下没有把握好。我总认为一梦到他就会遇到厄运，那不是旧势力利用大法弟子之间的因缘关系间隔大法弟子吗？我对 A 的怨恨不正好上了旧势力的当吗？同修之间也有业力轮报。虽然我觉得自从 A 流离失所来到我家，我处处替他着想，而他却总是感觉不到，认为我做得不好，还与我产生很大间隔。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对自己要求不严格，修炼中很多地方修得不好。另外一方面，他明白的那一面在哪一世对我们有怨恨，是我们在哪一世曾伤害过他。他牵连了同修，他人的这一面压力是最大的，心里是最不好过的。他保外就医，据说是犯了严重的心脏病，那一定是心理压力太大了。刚想到这儿，我心里一个什么沉重的东西哗一下掉了，我仿佛听到了怨恨散落下来的声音。我发正念时，突然觉得手中一沉，定睛一看，是一大网兜用彩纸包着的平安果。我知道我平安了。谢谢师父。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